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政府亦都宣称已经和中国签署一份受到广泛关注的安全协议。一日前，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外长近日正式签署一份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但是中方作出这项宣布的方式以及双方对这项协议签署的时间和地点相关问题，躲躲闪闪的做法亦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星期三4月20号在议会证实了两国正式签署相关协议的消息，但未有透露签约的时间、地点和协议的内容。自从上个月网上披露所罗门群岛与中国草签一份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印太地区国家一直都对这份至今依然未公开的协议草案高度关注。据说協議涵蓋所羅門群島，將會允許中國軍艦在那裡停靠並獲得後勤支持和補給，甚至可能允許中國在所羅門群島建立軍事基地。索加亞雷此前在回應相關質疑時一直都否認中國在所羅門群島建立軍事基地的說法，並對周邊國家質疑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簽署協議表達不滿。據說由北京欽點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唯一的候選人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競選中遇到一個意外的挫折。他的競選辦主任譚耀宗星期三4月20日表示，當日早上收到美國互聯網公司谷歌發出的通知，競選團隊的 YouTube 帳戶因為違反美國的制裁令被凍結。譚耀宗稱對此感到遺憾，但聲稱不會影響到團隊的競選努力，亦都不會影響團隊對公眾宣傳傳遞選舉的訊息。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4月初宣布參加下個月舉行的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亦都是至今為止唯一的候選人。他曾經擔任保安局長，積極為北京在香港強推國家安全法，因此成為美國政府制裁的首批香港政府高級官員。根據這項制裁令，美國公司不得與受到制裁的中港官員進行任何的交易。李家超當時表示不會理會這項制裁，亦都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即將離任的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都在被美國制裁名單之列。他曾經承認這項制裁令到他對個人生活造成不便，但不會令他屈服。香港一間法院星期三4月20日將知名泛民主派活動人士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判處3年零4個月的監禁。這件案件被視為香港主權1997年回歸之後首宗因發表煽動文字入罪的案例，並可能會成為港府依據國安法將更多在押民主派人士定罪和判刑的先例。今年3月2日，法官裁定譚德志在2020年1月到5月期間在公共場所發表煽動文字和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多項罪名成立，包括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針對辯方提出的言論自由辯詞，法官裁定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夠無限放大，不能夠凌駕於其他人的自由以及中國國家安全之上。2019年到2020年期間，幾十萬香港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特區政府提出的一項將疑犯引渡去中國大陸的條例，期間很多人都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中共政權2020年6月30日強行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一夜之間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就被當局視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二4月19日說，美國和北約盟國正在加大針對莫斯科的壓力。同一日，俄羅斯官員宣布在烏克蘭東部地區開始新的攻勢。我們知道傳媒總是問我有充分的理由，我為何總是和其他世界領導人在電話上交談，試圖繼續將他們組織起來。拜登星期二在新罕布什爾州講到他早上的通話時說，我做的其中一件事，今天我得到其他國家同意釋放他們的石油儲備。參加這一次通話的有來自英國、加拿大、歐盟委員會、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北約、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領導人。白宮新聞秘書沙奇說，拜登和這些領導人還講到了向基輔提供更 多的彈藥和安全援助。俄羅斯星期二宣布為控制烏克蘭東部地區發動新的攻勢，俄軍軍擊了頓巴斯地區的各處目標，但是烏克蘭表示正在捍衛領土並擊退了最初的一些進攻。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這次行動的又一階段目前正在開始。他還說莫斯科目標是要徹底解放東部的頓涅茨克和魯甘斯克兩處地方。在華盛頓，美國國防部一位高級官員稱，俄軍新的行動是今後更大攻勢的先聲。俄羅斯星期二4月19日表示將會驅逐15名荷蘭外交官，要求他們在兩個禮拜內離境。在莫斯科採取的抗報復措施之前，荷蘭上個月驅逐了17名俄羅斯人，稱他們是假冒外交官的情報人員。針對俄羅斯星期二驅逐荷蘭外交官的宣布，荷蘭外交大臣沃普克胡克斯特拉在一項聲明中說，俄羅斯採取反制措施是意料之中，儘管是這樣，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步驟。被驅逐的外交官有些是荷蘭駐莫斯科大使館人員，有些是駐聖彼得堡總領事館的人員。俄羅斯外交部還表示驅逐4名奧地利人和12名的比利時人，這個、亦都是報復性措施。自從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各個國家已經驅逐了大約300名俄羅斯外交官。一名美國聯邦法官星期一4月18日裁決，要求必須在飛機和其他公共交通系統戴口罩的規定是違法的。這項裁決推翻了拜登行政當局的一項政策。拜登行政當局星期二4月19日表示，如果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做出的評估認為口罩令是有必要，司法部就將這項裁決提出上訴。位於佛羅里達州坦帕的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凱瑟琳·金伯爾·米澤勒星期一裁決說，衛生官員發布口罩令是超越了他們的權限。這位法官說，疾控中心在發布口罩令時未能夠恰當講明他的決定的理由，亦都沒有遵守到程序。本月較早時候，疾控中心將公共交通系統的口罩令延續到5月3日。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美国终结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我们亦会报道上海封城折射出的人性善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上海下了军令状，并且要实现社会清零。专家说极端抗疫已经将经济搞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大陆星期一新增了21484宗新型肺炎本土感染，主要是来自上海。上海从星期日开始连续第二日出现了死亡个案，对封控区继续进行每日一次的核酸检测。路透社4月17日的报道说，当局下令4月20日之前上海要实现社会面清零，截断隔离区域以外的病毒传播。有专家就估计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机会渺茫。中国疾控中心就说，未来病毒变异和疫情发展方向非常复杂，要做好长期斗争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4月18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8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7332例，实际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19442例，并录得7宗死亡病例，死者都没有接种疫苗，但是官方说7人离世是本身的疾病所导致。上海累计感染个案已经超过37万宗。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四月十七日表示，金山区同凤贤区连日嚟新增阳性患者持续下降，有望率先实现社区清零目标。路透社同日引述知情人士话，上海当局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定下了目标，要在四月二十日星期三之前实现社会面清零，截断隔离区域以外的病毒传播。有关目标在近日已经传达到上海市委干部和市内学校等组织。台湾行政院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以上海的情况，目前要达到全面清零几乎不可能。
局部当然有可能，某小部分他要做示范的那个单位。
李龙腾话：局部清零当然是有可能的，某小部分他要做示范的单位，当局故意将所有人通通集中起来，没有接触外界的机会自然就不会传播出去。如果说增加的个案或者死亡个案或者重症个案清零，他认为不太可能。现在新的个案几乎都是无症状的，那就会传染给他人。你怎可以说社区里面绝对没有人会传染呢？一定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清零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说几个月后清零，那是有可能的，到时病毒已经突变到剩下没有多少力气。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算感染也都不会有症状，那自然就不会有人注意，咁自然就即係清零。路透社引述宝山区委书记陈杰十六日嘅讲话，佢提到二十日之前实现社会面清零嘅目标係国务院工作组、上海市委同埋市政府嘅要求。陈杰又将佢形容为军令状，冇讨价还价嘅余地。呢个係扭转疫情嘅最后一战，只能够咬紧牙关争取胜利。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权对美国之音说，上海当局将抗疫和军令状相提并论，令人无法理解。
病毒并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个所谓的军令。
詹长权说，病毒并没有办法接收到所谓的军令，大家有时必须由病毒的角度去观察它会怎样去求生存。病毒不一定能够好似人所期待咁去发展，大家亦都无法命令病毒唔会再传播。呢一轮疫情会持续咁多日，已经话俾大家听，用史无前例嘅强力手段，亦都只能够做到呢一个地步。詹长权话，佢唔认为上海当局可以用天甚至系星期嚟到计算。比较保险的应该是使用未来一个或者两个月，这样的估计方法会比较准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19日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动态清零不等于零感染，但是对于每一宗疫情都要求在较短时间内消灭。他又重申，动态清零仍然是目前中国防控策略的最佳选择。他又提到，未来病毒的变异和疫情的发展方向非常复杂。
它既有可能的话呢，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这个传染性增强，致病性减弱。
吴尊友认为，病毒既有可能朝着大家所期望的方向咁，传染性增强，致病性减弱，但是亦都有可能朝着传染性和致病性都增强的方向发展。大家在思想上要作好和新冠长期斗争的准备。上海市政府19日说，自4月15日起，全市累计完成核酸筛查超过3700万人次。目前全市每日最大的检测量接近500万个样本。为应付疫情需要，当局将上海国际赛车场改建为当地首个帐篷式方舱，首批約800個床位星期一投入使用，整個方艙醫院可以提供14000張床位。上海的防疫政策朝令夕改，令到民間出現抵制情緒，加上持續封控管控影響糧食運送，不少市民面對缺糧的困境。 互联网和社媒上充斥居民的埋怨之声。官媒中央电视台在4月16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上海超市开门迎客，超市内摆满琳琅满目的物资，就好像米面、蔬菜、水果、海鲜一应俱全。有受访者还说物品很齐全，不用争。片段引起民众强烈反弹，有网友质疑有关报道是群演摆拍，还有人说央视在疫情期间造谣生事。官媒打造的上海辟谣平台就解释说，央视的画面是上海金山区超市的真实情况，并没有造假，因为金山区已经接近清零，居民可以适量活动。有自媒体4月17日就报道，就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都面对断能问题，向附近社区居民求救。台湾前卫生署高官李龙腾认为，经过新一轮疫情，上海当局理应调整抗疫重点。
重点就不要放在那个谁有没有被感染，反而是要。
李龙腾说，抗疫重点不应放在有边个被感染，反而是要担心有几多人出现严重症状，甚至是重症而死亡。上海当局应该好像台湾那样，如果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轻微，就应该容许患者在家中自我观察，将医院的病床留给重症的人。这个病毒突变到最后本来就会消失，现在这种方法造成民众非常恐慌，食不安坐不落，行动交通什么都很不方便，经济一定会受到严重影响。他不排除当局是有政治意图，这样下去的话，民众包括经济都会顶不顺。上海疫情导致生产活动停顿三个星期后，多间企业推动复工复产，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 Tesla 的上海厂房据报已经复产。彭博社引述员工通告报道，特斯拉实施闭环管理和严格防疫，由于上海厂房没有宿舍，员工会获发睡袋和床垫，在指定区域睡觉和进食。特斯拉又要求员工在复工头三日必须每日做核酸检测，量体温两次，洗手四次。员工获厂方安排一日三餐，每人每日可获400元人民币津贴。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上海市经济及信息化委员会4月16号发布了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要求部分重点行业的企业复工复产。从3月下旬开始，上海市的2000几万常住居民已经经历了长达几十日的严格封城，部分的市民日常物资供应得不到保证，医疗药品短缺更加是为需要救治的患者造成大量的悲剧。上海市民目前并没有接到解封的确实日期通知，愤怒、不满、焦急以及对病毒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6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指引说各区政府和街镇园区要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要求企业在落实闭环管理、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之下，有力有序有效推动复工复产。同时出台的是一份包含660家重点企业在内的白名单，指示集中资源优先保障集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学等重点行业的企业复工复产。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注意到了有关复工复产的消息的发布。
我估计这次集训教训够大的了，经过这段时间呢，就是说大伙意见很大，尤其是这些这个吃不上饭的，尤其是不愿意遵守规定，这些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所以说我估计在调解。
他说他估计这次吸取的教训够大了，经过这段时间大家的意见也都很大， 冇飯食，有啲唔願意遵守規定嘅，造成咗負面影響好大，所以佢估計定係調節當中。從三月底浦東封城到隨後跟上嘅浦西，絕大部分上海市民已經過咗至少三個星期嘅封閉隔離生活，除咗搶菜難同醫藥醫療短缺，好多市民亦都難以忍受足不出户帶嚟嘅心理上面嘅焦躁，甚至抑鬱。
会增加这个什么的社会的抑郁的一些患者，会像好多人的精神出问题，这肯定的。
徐先生又话会增加社会嘅抑郁患者，有啲人嘅精神会出问题嘅。心理学家搞精神卫生嘅肯定系想，不过佢哋唔系决策者，佢哋系社会嘅服务者。领导干部唔会去考虑呢啲嘅，一般专家亦都唔会考虑呢个问题。家住浦西长宁区某居民小区的白领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话：，虽然而家食的问题仲能够保证，但是自己的精神上面感到非常之痛苦。
我觉得我自己的痛苦也很真实的，就坐那儿每天憋得不行。我从来没有说这么久没跟家人交流过或者出去过，啊，这次对我的那个冲击其实挺大的。原来你看我都不想出国呀，这次我就恨不得第一时间就飞到国外去，再也不想回来了。
王女士话：佢觉得每日佢自己嘅痛苦好真实嘅，就系坐喺嗰度觉得好唔耐烦，从来冇咁耐冇真人咁样交流过或者出去过。呢次对佢嘅冲击其实好大，原来佢都唔想出国嘅。呢次恨不得第一时间就飞到去国外，再亦都唔想翻翻嚟啦。另外一位家住浦东某个小区嘅李女士，因为啱啱从海外回国，按照防疫规定已经隔离咗三个星期。目前接住继续在屋企里面被隔离已经快一个月了。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每日关在屋企里面就要发癫了，太难受了，所以他开始在这里打手机。李女士居住的小区目前每日都有新增的阳性，按照上海的规定，每个小区一旦发现新增阳性，小区的隔离天数就要从当日开始向后加14日。李女士说每日都有新增的，他对面的人亦都阳性啦，睇嚟要全军覆没嘅样，所以唔数嗰个啦。佢哋小区一堆阳性都出唔到去，而家冇地方去啦。按照上海市目前执行嘅三区管控嘅制度，居民住宅小区按照该小区内发现嘅新冠病人嘅病例数量，从程度轻重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同防范区，其中封控区管理最严，要求实行封闭隔离，足不出户，服务上门，严格实施居家隔离管控措施。管控区相对宽松，居民可以出楼，但是不可以出小区，亦都严禁人群聚集。防范区最为低级别，相对自由，但是亦都要受到严格的出入的管制。作为中国第一大的城市，上海拥有2500万人口，同上万个大小不一的住宅小区，在现实生活中要严格按照三区的标准来执行精准管控并非易事。家住浦东某个小区的全职母亲宋女士，小区里面有1000多户的居民，虽然目前很多是轮流检测都是阴性，他们并没有享受到防范区的走动的自由。宋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防范区，但是因为周围封控小区太多，疫情严重，就直接提级管理，变成了管控区。最悲催的就是普通疫情重灾区就是在旁边，然后他们整个就被拖累了。宋女士目前还可以带着两个子女和老人落楼散步，但不能够出小区。她说从开始的解解封封到3月28日的封控，然后说4月1号解封，然后每到一个承诺的日期都有新的循环，每日都是循环的第一日，那他已经觉得麻木了。家住长宁区的上海姑娘叶子，她和她的父亲一起被隔离在家已经22日。叶子对美国之音说，她所在的小区还算是幸运，居委会和志愿者运转都算是正常，虽然她自己从来并没有在任何平台上面抢菜成功过，仲系通过团购同社区派送储备咗足够嘅粮食。
最开始物资确实是有一点紧张，就是最开始那一个礼拜吧，就一两个礼拜，就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 就是可哪怕手里面已经囤了可能一周的东西，或者甚至超过一周的东西，你还是有一种就是很害怕一周之后没有东西吃那种感觉。但是这两天就是物流什么的感觉确实有点恢复。
叶子话佢最开始个星期物资有啲紧张，就算手里边积咗一个星期嘅嘢，或者超过一个星期嘅嘢，仲系有一种好惧怕一个星期之后冇嘢食嘅嗰种感觉。但系呢两日嘅感觉的确系有一啲恢复咗。叶子所在嘅小区有咗明确分工嘅志愿者，佢自己就负责测核酸嘅时候帮助大家扫码。呢啲亦系佢可以落楼嘅时刻。葉子又話佢感受到咗周圍嘅鄰居目前對病毒嘅極度嘅恐懼，就係如果小區裏面有人因為陽性被運出，大家就會互相通知退避三舍。
大家對這個東西的恐懼性還是非常大的，包括我們做核酸的時候，然後有些人當然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啊，比如說他自己不想去方艙也好，或者各種各樣，那他們可能做核酸的時候他也會下來做，但是他會每走一步都要拿着一个自己的那个消毒剂就狂喷狂喷狂喷，然后我扫他的码他要喷我，然后医生给他做他要喷医生。
叶子又说大家对这件事的恐惧还是非常大的，包括他们做核酸的时候有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自己不想去方舱，做核酸的时候也都不会下来做，但是每走一步都要拿着一个消毒的狂喷狂喷，如果你扫他的码他也都要喷这个人，医生为他做他也都要喷医生。他又说还好他不是领导，他假如是领导的话现在个老人已经炸开了。他又说他身边的人一直为了到底执行怎样的政策最好而争吵不休。他又说上海直到现在为止虽然口头上一直说要清零，但是他身边的每一个群每一个有生活的人群除了团购之外都在吵吵。到底要不要清零，要不要共存，都是吵到群里面恨不得连父母都闹到的地步。叶子又说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奥密克戎的重症率非常低，但是当阳性的病例到了屋企门口的时候就怕主张共存的人都是会害怕的。他说中国人对于疾病是非常害怕的那种，就算他们感冒都要去医院，而且要去好的医院，就是三甲医院，就是对疾病本身就是恐惧了，从小培养出来的对疾病就是恐惧，就算知道这些理论知识应该恐惧的时候还是会恐惧。对此卫生专家徐先生认为公共宣传会有很大的责任。
其实好的话就是我们媒体有意无意的因为为了强调这个疫情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呢把这个疫情呢也夸大了，那给人们造成心理压力很大。
徐先生说在媒体传播上面一定不要传播这些客人的心理恐怖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媒体有意无意之间为了强调疫情的重要性，就是同时将这个疫情也都夸大了，给了大众造成心理压力很大。他认为当初武汉是因为不知道病毒的轻重所以封城确是有效，但是现在都没必要了。你看看自媒体访问的那些人留在方舱里面的基本上都没事的，是不是呢？都是一些浑身痛啊轻症的或者喉咙痛过一两日就没事了，咁你何必圈住佢呢？徐先生又话目前因为对官员嘅追责强调比较犀利，上海本来一开始系唔想封嘅，但后嚟强令封咗，实际上上海系唔同意嘅，但后嚟仲系封咗啦，所以各地都嚟到睇上海，咁佢哋要唔要封呢？如果将来有啲咩事，佢哋呢啲干部亦都承担唔起责任，所以只能够层层加码啦。同在长宁区的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的小区的志愿者逐渐消失了。
一开始第一周是有志愿者的，但是到了这个十天之后啊，那志愿者都受不了了。像我们小区志愿者一开始都睡在那个外面的板凳上，因为没地儿给他们嘛。他们现在24小时待命，就从前天开始就没有人了，也没有人帮你拿物资，然后居委会也不送，全得靠自己。啊，小区里自己居民本来也是有志愿者的。
王女士话：你知道现时嘅问题系咩嘢咧？就系冇咗志愿者啦。一开始第一个星期系有志愿者嘅，但系到咗十日之后，志愿者都受唔了啦。佢哋小区嘅志愿者一开始都瞓喺外边嘅长板凳上面，地方冇俾佢哋瞓，所以佢哋24小时 就喺嗰度待命。前幾日開始就冇咗人啦，冇人幫你攞物資，居委會亦都唔送，要靠自己啦。王女士話：佢哋瞓喺長凳上面嘅大哥係從東北嚟嘅，佢而家亦都冇工作，然後亦都唔想翻返去東北老家，就報名嚟呢個小區睇下，但係佢冇錢收嘅，就係俾咗佢好多方便面同火腿腸。小區自己嘅居民亦都有當志願者嘅，但係居民到後嚟都越嚟越害怕，覺得每日陽性點樣越嚟越多嘅咧，就憂鬱咗，所以大家都唔想當志願者。而家佢自己唔出門，如果出門行，一定會俾保安鬧翻你翻嚟嘅。王女士對美國之音話：佢早就放棄咗平台搶菜，因為搶唔到。大部分時間都搶唔到，而家已經開始有唔少人偷菜，就好似佢哋小區偷菜，丟棄嘅亦都好嚴重，因為大家都怕感染，都唔係第一個時間落去攞，去嘅時候都揾唔到自己點嘅嘢。人性就係咁唔好噶啦，喺封咗一段時間之後都出咗嚟。家住浦東嘅北京人王先生已經被封超過30日，平時食素嘅佢對食物需求量唔大。所以反而不用擔心物資的短缺，他對美國之音說因為他吃得少需求少，所以還好解決。另外就是他不是那麼幸運，沒有在平台上面搶單成功過，所以他是基本上跟小區或者跟樓裡面的鄰居做團購，跟他們一起買東西。再有就是政府免費發的東西，這些是絕對滿足他所有的需求。王先生總的來說心態還是比較平和，但是看到一些缺醫小藥的老人孤立無援的時候，他亦都感到很難過。他說只有看到網上這些流傳出來的這些他不能夠理解亦都不能夠接受的視頻的故事的時候，真的會比較沮喪，有時候會非常之生氣、憤怒和憂傷，不知道目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王先生說這些是從這次的疫情和封控之中，是鄰居還有工作人員的關懷和幫助，令到他覺得內心非常之感動。他說身邊的這些可愛的、勇敢的、非常無私的、樂於助人的上海人，給了他留下非常深刻和美好的印象。針對幾千萬市民因為被隔離帶來的各種問題，一些上海的市民自發創建了一個名叫做到后 ER 的救助的网站，给上海需要帮助的人通过网站发布所需帮助的信息。截至到4月18日，该网站已经收集了一共335页，按照重病、疾病、物资和其他四大类共计5574条求助的信息，其中超过一半的信息是重病占了96页和疾病占了107页。在4月18日，一条标注为红色极紧急的求助信息上面，位于青浦区的顾女士求救说，朋友自杀身亡，她外地的父母要赶来处理身后事。另外一条长宁区的网友发布说，新冠阳性，帕金森，不能动，全身僵硬了。浦通新区的一位居民在4月17日发了一条只有4个字的求助的信息，就是孕妇临产。到后 ER 的网站写着，他们是一群响应政府号召封控在家的普通人，他们听到了、看到了身边人的需求，他们力能所及施加帮助，他们不计报酬，他们只是希望上海会尽快好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前日本首相岸培晋三已经几次公开呼吁美国改变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认为这种政策而家正在助长紧印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每日两国必须要清楚表明防卫台湾的决心，不要被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对美日防卫台湾的决心有任何怀疑空间，否则可能会导致中国的武统台湾。有專家認為，這個是安倍晋三要傳達給美日決策者的重要訊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明顯加深了安倍晋三對台灣海峽衝突可能影響日本安全的危機意識。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公開提到對台灣安全的關注。 並倡議日本提升防衛能力，加強同美國同盟之間的協調。在星期二4月12日，安倍晋三在《洛杉磯時報》和《評論》匯編期刊同步投稿，再次大聲疾呼美國終結針對台灣的戰略模糊。發生在烏克蘭的人類悲劇為我們給予一個痛苦的教訓，我們對台灣的決心以及我們對捍衛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決心絕對不能夠再有任何被懷疑的空間。安倍晋三說，當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半島的時候，即使是俄羅斯侵犯了烏克蘭的主權，但國際社會最終還是默許了這個行為。由於這個前例，中國領導人很可能亦都預期世界會對他只是征服地區而不是國家的邏輯更能忍受，這個邏輯已經使到戰略模糊企不住腳了。安倍晋三指出，只要美國有強大實力來到支撐，而且只要中國的軍事力量遠遠不如美國，模糊政策的確可以非常有效，但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他說，美國對台灣的模糊政策如今正在助長印太地區的不穩定，因為他鼓勵中國低估了美國的決心，而且使得到在台北的政府不必要的焦慮。被視為對中國立場強硬的安倍晋三提到，他在在任首相期內只要和習近平會面，他都會令到習近平清楚知道不要誤判日本保衛尖閣列島中國稱為釣魚島的決心，日本的決心是不可以動搖的。對於安倍晋三要美國放棄戰略模糊立場的呼籲，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戴維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安倍晋三在擔任首相的時候原本就對中國態度強硬，卸任之後立場更加明顯，雖然他已經不再是首相，但是安倍晋三仍然有他的影響力。不過他說，不是只有安倍晋三對中國立場強硬而已，整個日本過去幾年都是這樣。這個主要是一種擔心、恐懼，尤其中國不單止是對台灣，對整個東中國海亦都是更加咄咄逼人，更加自信。因此安倍晋三的做法，我認為就是表現出日本本身有一些派系他們的反應，他們的一些擔憂。戴維忠說，由於日本和美國是盟友，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們亦都希望美國仍然能夠作為亞太地區的安全保障者，因為美國對此有歷史責任。不過他並不認為安倍晋三的主張對美國會有影響力，因為我們美國還是有他總體的考慮。他說，或許中國會認為美國是一個衰落的國家，但無論如何，美國仍然是一個全球的力量，我們的利益會遠遠超越亞太地區。他認為這個是看待美國整體戰略的方向，亦都因為美國必須平衡在全球所有區域的利益，所以美國的利益還是和日本有所差異的。雖然日本是一個很強的國家，不過他還是一個印太地區的國家。至於安倍晋三對台海戰事爆發的擔憂，戴維忠就表示，目前在烏克蘭戰爭的背景之下，外界經常對此有所討論，不過台灣畢竟和烏克蘭不同，與美國的關係亦都不同的，美國有台灣關係法的義務必須去遵守，亦都必須以此提供台灣必要的防衛能力。儘管中國有幾咁大的機會率可能會攻打台灣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但美國五國大樓必須對這個萬一的情況有所準備。目前雖然還未有到戰爭可能發生的地步，不過美國政府所有策略都是要避免走到去那一步。同時亦都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擔任講師的戴維忠說，沒有人知道習近平在想什麼，亦都冇人知道中國嘅底線喺邊度，但所有人都唔希望發生戰爭，所以美國必須認清事實，採取所有措施嚟到避免戰爭。佢話：以前或許大家都唔了解呢個現實，但如今事實擺在眼前， 亦都逼住美國必須去面對，他認為這個其實是好事。3月31日安倍晋三在接受目前在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擔任訪問學者的前日本放送協會記者花澤弘一郎的獨家專訪時，直呼籲拜登政府改變對台戰略模糊政策，並強調只有美日清楚展現防衛台灣的決心，才能夠威脅並防止中國對台動武。如果美日都採取企在一邊的觀望而不做任何事的態度，中國就有可能以武力去實現統一。不過安倍晋三亦都說，日本政府必須先在防衛台灣以及他怎樣涉及到日本國家安全的問題上與全國人民對話取得共識，如此才能夠更加清楚表明日本對這個議題的國家立場。他說日本人民都很害怕戰爭的，但是烏克蘭的例子就顯示，如果烏克蘭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俄羅斯很可能就不會侵略它了。他認為俄羅斯未有侵犯波羅的海三個小國，正是因為他們都是北約成員國家，因此如果你能夠加入一個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國家團體，你就不會有戰爭，不會受到另一個國家的攻擊，你甚至不會被捲入一場戰爭中。花澤弘一郎在專訪安倍晋三之後的專家討論環節中提到他對採訪安倍晋三的印象，他說他能夠感受到安倍晋三對烏克蘭衝突可能影響到台海安全有很深的危機意識，而他自己則認為俄烏戰爭很可能成為改變日本的一個轉捩點，今後日本政府和人民對國家安全問題將以更加嚴肅和更加積極的態度來到對待。威爾遜中心項目副總裁及研究主任前國防部負責亞太事務官員鄧志強說，安倍晋三將烏克蘭、台灣和美日同盟連結在一起，不單止極有意思，亦都是一個必須重視的論點。這個是美國決策者必須思考的問題，因為它不單止涉及到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亦都事關到如何讓美日同盟能夠更好地運作。鄧志強說，安倍晋三提到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就是美日同盟有事，將台灣、日本和美日同盟三者做出直接關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亦都是要傳遞給華盛頓和東京決策者非常重要的訊息。他說拜登政府上任之後對台灣在美日同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台海衝突對日本利益的影響有更公開的討論，這個議題亦都越來越受到注意。安倍晋三的講法意味著美日必須在同盟關係中盡快討論台海危機的問題。前日本駐美大使加藤良三兩個禮拜前亦都在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的一場視像對話會中話，中國是日本和美國短、中、長期第一大挑戰，兩個國家都必須加強應對這個挑戰。日本正應對中國越來越擔憂，一般的日本人亦都普遍認為，無論中國是否變得更加繁榮，它都只會越來越咄咄逼人，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永遠不會是良性的。對於台灣可能遭受到中國攻擊的問題，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駐美大使加藤良三說，台灣和日本的關係在中央政府的層級和民間關係都非常好，好像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一樣，日本和台灣人民之間也都有非常溫馨的友誼。如果台灣或者台灣海峽發生什麼事，日本能夠做的或許有限，不過我們必須做些事，我們必須做什麼，我們必須加強我們自衛能力，這種意識近來在日本越來越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由美國總統卡特簽署生效的台灣關係法在今個禮拜正式邁入第44年，在40多年來美台關係最友好之際，台灣海峽局勢就日益緊張，尤其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恐嚇趁機武統台灣的事件從未間斷過。對此，台灣各界普遍將台灣關係法視為美國將協防台灣的法律依據，不過亦有部分觀察人士認為台灣關係法具有戰略模糊性， 一旦台灣海峽呢個火藥庫被引爆，美國會否介入以及介入幾深呢？仲需要由白宮權衡決策。台灣關係法並非百分百保證。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谷在台北的報導。
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40日立法屆滿43周年，充分見證美台雙邊40多年來蓬勃發展的非官方關係。不過隨著美中台三邊從等距的三角關係漸漸演變成兩條平行線，亦都就是美台越走越近，但美台就分別和中國的關係交惡，互動越來越緊張。分析人士說，《台灣關係法》未來面臨的挑戰恐怕不少，又有甚者全球地緣政治的角力因俄烏戰事進一步白熱化，令到即使遠在8000多公里外的台灣亦都彷彿遭受到波及，成為紙上談兵的一個目標，更令到台灣關係法一躍成為議論的焦點。因為在俄烏戰事陷入膠着之際，主流輿論和台灣環境內部分親中人士動輒以俄烏戰爭為鑒，並主張台灣關係法無用論。美國未遲緩烏克蘭代表，當台開這個火藥庫被引爆的時候，美國亦都恐怕同樣置身事外。不過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4月14日星期四重申，烏克蘭和台灣情況不同，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關切中國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意圖，他強調任何形式對台灣的侵略都是不可接受，美國將採取一切可能措施確保中國入侵台灣不會發生。台灣國安局長陳明通3月底在台灣立法院被詢的時候，亦都援引台灣關係法來到助證美國對台海安全的承諾。陳明通解讀美國不以軍力介入俄烏戰爭是擔憂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但事實證明美國以數據連路等其他手段介入助烏克蘭一力。他說美國並未與烏克蘭簽署任何的關係法尚可介入到這樣的程度，更何況台美間有台灣關係法，台海若爆發戰事，美國將介入更深。不少觀察人士同意，在兩岸關係益發緊張之際，台灣關係法越顯重要。美國在1979年1月1日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隨即與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灣終止了邦交關係，但為了重新定義美台關係，美國國會授權美國政府在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之下持續維持美台間的非官方關係以及其他民間的商業和文化往來。台灣關係法亦都相當於在當年的4月10日由美國時任總統卡特簽署生效。台灣關係法明文規定，美國將向台灣提供必要數量的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以使台灣能夠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除了物資和技術，台灣關係法亦授權美國政府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以抵抗任何數諸武力或其他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因此台灣關係法彰顯的是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亦都是協防台灣的法源依據。不過雖有法源，位於台北的台灣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劉福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台海若爆發戰事，美國是否派兵遲緩台灣仍具不確定性。他又說，台海若開戰，美國要面對的是另外一個軍力相當於俄羅斯、全球排行前三名的中國。因此即使美台關係比美烏關係更加緊密，亦都有台灣關係法作為法源協助台灣防禦，但要派兵遲緩，美國仍會相當謹慎。
我認為美國要參戰的可能性相對是比較低的，因為美國現在國內政治的環境，再加上民主國家要面對這樣的挑戰，不是很容易。
劉福國說，他認為美國要參戰可能性相對是比較低，因為美國目前國內政治的環境，再加上民主國家要面對這樣的挑戰，不是很容易。專制的政權好像俄羅斯和中國，只要政治有決心，他們就會赴戰場，但民主國家不太一樣。所以在這些情況下，更重要的就是台灣和美國如何去做預防性的準備。 刘福国说，美台四十多年来透过台湾关系法已经建构出非邦交就类似法定的完整关系，而美中台能够维持多年的平衡关系，台湾关系法亦都发挥了制约的无形力量。但是他说，台湾关系法对于出兵协防台湾的决策保留模糊空间，亦都就是战略无性，将介入台海的决策交由当时的政府判断，并非百分之百的保证，
有一个弹性的空间，由美国的政府依据现实的状况来做判断。美国对台湾在法律上有协助的义务，但是会不会介入到实际的冲突当中，恐怕台湾人要非常清楚，并没有一定的公示说发生什么情况美军一定会公开的介入冲突。
刘福国说，台湾关系法有一个弹性的空间，由美国的政府依据现实的状况来都做判断，美国对台湾在法律上有協助的義務，但是會不會介入到實際的衝突當中，恐怕台灣人要非常清楚，並沒有一定的公式說發生怎樣的情況美軍一定會公開這樣的介入衝突。劉福國呼籲台灣要掌握中共冒險犯台的觸發元素，避免開戰，否則以中國和台灣目前在全球經濟供應鏈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一旦開戰，全球經濟恐比俄烏衝突所衍生的震盪還要嚴重很多。除了備戰為上策，美國對台海局勢極力想避免的另外一個變數，就是既成事實，指的是中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軍事手腕和高科技奪取台灣，迫使美國相信採取反制行動將非常困難，或者得付出極高的代價。不過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林正儀表示，中共要速戰速決攞低台灣，或是封鎖台灣和台海周邊，造成美軍無法介入的既成事實，難度不低，因為台灣周邊海空早有美國及日本的軍艦和戰機，只要台海有任何風吹草動，美國就可援引台灣關係法出兵在台海四周集結。
对台湾直接的攻击，对台湾领导人的斩首，那个才是速战速决。攻守的话，美国总统必须迅速通知美国国会采取适当因应的行动，而且台湾遭受到攻守的话，就不可能是速战速。
林正儀对美国之音说，对台湾直接的攻击，对台湾领导人的斩首，那个才是速战速决。假如封鎖的話，美國總統必須迅速通知美國國會採取適當因應的行動，而且台灣遭受到封鎖的話，就不可能是速戰速決，封鎖可能有紙上封鎖，就是非嚴格的封鎖，口頭的封鎖就是有海空的封鎖，都不可能是速戰速決。林正儀指出，美國過去已經有幾次處理台海危機的經驗，例如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1958年兩岸的823炮戰之中就曾經做出護航台灣軍艦的決策。另外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1996年亦都曾經派航母介入當時的台海飛彈危機，而且他說823炮戰的時候，中國前國家主席毛澤東特別下令被打護航的美艦，這代表中國亦都忌憚和美國開戰，因此美中備戰時至今日應該仍是雙方的共識。林正儀又說，台灣關係法延續中華民國政府在1954年和美國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新增經濟的紅線，該法明定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法來到決定台灣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在這個基礎之下，美國近年還通過台灣旅行法和台北法案，不單止對美台關係的深化具有加成的效果，更是美國將台灣視為主權獨立國家的證明。
台灣理性化，讓美國跟台灣的官員能夠更多的交往，台北化協助台灣在整個國際社會的參與，尤其是雙邊關係的強化。台灣關係法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它是一個可能比任何的武器外交的聲明。
林正儀對美國之音說，台灣旅行法令到美國和台灣的官員能夠有更多的交往，台北法協助台灣在整個國際社會的參與，尤其是雙邊關係的強化。台灣關係法到目前為止，他認為他是一個可能比任何武器外交的聲明可以說得是他是一個最強而有力的對台灣的保證， 因為它經過這麼多年而且不斷地豐富它的面貌。分析人士表示，美台關係之所以升溫，跟中國對台武嚇升級亦都脫不了關係。而俄烏戰爭之後，東歐雖然分散了美國的注意力，但華盛頓仍然緊記中國才是對美國長期經濟和國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脅，因此反而拿著放大鏡看著台灣的安全及中國對台可能的蠢動。在這個前提之下，台灣安全研究中心的劉福國認為，美台關係未來將會持續深化，但是在拉近雙方合作的過程之中仍需謹慎，並充分理解北京底線，以避免引發台海衝突。美國以台灣關係法作為對台交往的準則，對於中國就簽署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和817公報三個公報作為美中兩個建交以來的政治和往來的基礎，但是他的位阶孰高孰低目前似乎仍然是模糊不清。位于东台湾花莲的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担心，台湾的国际地位相当尴尬，因此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假若在关键时刻出现抵触，台湾利益恐遭损及。
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要拿台湾的时候，那到底位阶是怎么样？战报是跟中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你一定要尊奉这样的国内法。我想这是三角关系里面维持某种所谓的平衡或者现状的一个准则。
施政峰对美国之音话，如果有一日中国真的要拿低台湾的时候，咁到底位阶是怎样呢？三個聯合公佈是同中國簽署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你美國一定要遵奉這樣的國內法。他想這是美中台三個關係裡面維持某種所謂的平衡或現狀的一個準則。以上是美國之音金谷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份中国同所罗门群岛之间秘密协定的安全合作协议引发了美国同澳洲的警觉和担忧。这份协议一旦正式签署，将会准许中国向所罗门群岛派遣警察和军事人员。中国解放军的军舰亦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停靠，并且进行后勤补给。美澳等西方国家就担心这份协议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军事基地，令到中国的军队和军舰可以进驻并且打开大门。所罗门群岛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弹丸小国，为什么一夜之间成为美中竞争的新战场呢？美国之音专访了2016至2019年担任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大使海瑟林艾伯特格雷。他表示，所罗门群岛地处全球战略要冲，传统上和美国以及澳洲保持着坚实的安全合作关系。格雷大使认为美国应该加大对该地区的支持，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去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当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下面是专访的节选内容。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专访前美国驻所罗门大使海瑟林艾伯特格雷的时候问话，最近外界对所罗门群岛可能与中国签署的一份安全合作协议有非常多的关注，为什么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事关重大呢？艾伯特格雷大使就说，他认为很多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这个地区对美国有多重要，不单只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是因为长期的商业关系。所罗门群岛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很多其他太平洋国家成为安全伙伴已经超过了一代人，它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效和坚实的安全关系，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所处的战略位置。所罗门群岛是整个太平洋南部地区大量货物运输的中转站，它不单止对这些货运航行很重要，而且对飞机的航行也很重要。很多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飞机需要通过这个地区向北前往亚洲，或者从美国前往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这也是世界上一半以上的金枪鱼的产地，因此渔船的航行自由是至关重要的。海瑟林艾伯特格雷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3W.5。 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飞速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